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还记得上上个礼拜我们晨祷经文这个诗篇119整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对，就是蒙福人生，遵行主道。确实，神乐意祝福我们，不过我们也需要选择回应神的应许。今天我会以"神愿赐福，人要回应"为主题。来看诗篇119的第9到第10段的经文，就是第65到80节。那我会把这个地方跟原文一样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这里第9段的经文。这第9段的经文就是65到72节写的这个神透过真理赐下祝福。那虽然在这个部分我会比较着重来分享神会赐下祝福，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人还是要回应神话语这一个的重要性，毕竟这两者是分不开的。我会把这一段的经文分为5个小点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是65节，神照他的话善待我们。65节这里说，耶和华啊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，神乐意施恩于人。但这节经文提到，神是按着他的话来施恩的，就是说神会按着他的法则来待我们，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。并且诗人写道，神按他的法则善待仆人。什么是仆人？就是执行主人命令的人，服侍主人的人。所以说要蒙福，这里已经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要按神的法则，并且我们要行在神的心意，服侍神，这样就必经历神的恩宠。这里就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人生到底是要让世界做我们的主呢，还是要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呢？我们到底要服侍谁，做谁的仆人呢？借着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，还有神话语的提醒。我想，神都一直在对我们说话，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做对的选择。第二个小点是66到68节，讲神让信从的人得智慧。66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：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我信了你的命令。68节说，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66节提到，信从神命令的人，能向神求得聪明智慧。68节也述说神的美善，诗人祈求并相信神要教导他关于神的律例。诗人如此祈求，他一定是深信神的话语里面蕴藏着聪明，蕴藏着智慧。那神的话会赐人聪明和智慧，人怎样才能得到呢？要相信，要听从，然后才能够得到。所以主耶稣才要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，要我们单纯的去相信神的道，才能更多的经历神。包括这里提到会得到的这个聪明智慧，就拿十一奉献来做例子好了。有的人信主了，单纯的去参与这个十一奉献，结果就在十一奉献上面经历神。有的人听了，心思太复杂，没有办法单纯的去相信这个真理，结果就在财务上面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祝福。可能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十一奉献没有办法通过他理性的思考，但你知道吗？连世界上最畅销的讲到理财、讲到这个财商的书籍，穷爸爸、富爸爸，英文是 Poor Dad, Rich Dad，里面竟然也提到十一奉献。书中所写的这个富爸爸之所以财务上面能够蒙福，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十一奉献。当然，这本书不是要来渲染这个基督徒的财务观，所以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这个十一奉献。不过，我想用这个十一奉献的例子，让大家看到，我们要得属神的智慧、属神的祝福吗？让我们都单纯的相信，单纯的去听从， 神的话语。第三个小点，我们看到67跟71节，神用苦难引人到真理。这两节经文是这样描述的：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神会透过苦难让人来醒悟，为的是让人回转，也为的是让人来学习神的话语。有句话说，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始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人常常都是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所以需要神透过一些苦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。这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我们人常以为苦难是不好的，但如果苦难能让人回转，能让人进入到救恩的路上，那何尝不是一件美事，何尝不是一份祝福呢？但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的天父不是虐待狂，他不是要透过苦难来整我们，他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活在福乐的里面。所以哪怕我们正在经历这场的瘟疫，我们也要去相信天父的美善。第四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69节到70节，神要赐下的祝福是神让属他的人要圣洁。69到70节这里这么讲：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一心守你的训词，他们心蒙自由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世界上不愿听从真理的骄傲人会抵挡神的子民，因此神的子民会受到逼迫。神知道我们会面对这些吗？他知道，但神赐下他的律例，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光明，活出圣洁，从而活在他的祝福的里面。在这个部分，最后一点是72节，神赐话语价值胜金钱。这里经文这样说：你口中的训言或作律法，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比起金钱，神的话语更为宝贵。不懂有多少人会同意诗人这样的说法。让我们来看犹太人的历史。在列王时代，他们曾经尝试用金钱去寻求其他国家对他们的帮助和保护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，结果却是徒劳无功。但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里面，他们所受的有关神律法的教育，却是建立起来了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百姓。等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，本来已经变得一无所有的犹太人又迅速地致富了起来。秘诀在哪里呢？我个人看到的是，犹太人的这个宗教教育让他们来认识神的话，帮助他们认清了事情的本质。例如说，钱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要敬畏神？金钱应该怎么去管理这些的问题？都能够透过他们对神话语的学习，去了解并掌握人生的本质。人如果有钱却不懂得去管理，那很快就会把钱耗掉。但要是人有了神的话，并且回应神的话，就不单单只是脱离贫穷的咒诅，更是能够进入到神应许的这个富足的祝福的里面。所以诗人才说，他爱神的话语胜过千万的金银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诗篇119第十段的经文。在这个部分，我会着重去看人回应神话语的重要性。我给这一段定的标题是人回应真理蒙神祝福。我这里也是分了六个小点，我们一点一点来看。第一个小点是73节，要以悟性学习神的话。我也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：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诗人在这里写道， 神啊，你创造了我，求你就给我悟性，可以来学习神的话。他向神求悟性，不是求神让他懂得怎样去赚钱，怎样去做一番伟大的事业，而是求悟性去学习神的话，从而去回应神的话。今天我们也常常为还在上学的孩子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赐给他聪明智慧，能学明白学校所教一切的知识，但却太少为孩子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赐给他属灵的悟性，可以学明白你的话语。这真的对我们做家长的有很好的提醒。我们很多时候看重孩子在学校的课业，过于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，过于他们对神的渴慕和敬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单只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大人本身也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悟性来学习神的话，回应神的话。第二个小点，74节，看重真理，使肢体欢喜。74节这样讲，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诗人说，他看重神的话语，那些敬畏神的主内的肢体，看见他这样行，就要欢喜。世界上的苦难是怎么来的呢？不就是因为人不敬畏神，而犯下各样的罪所导致的吗？所以，我们身边要是有越来越多敬畏神的人，那会有多大的喜乐呢？就好像20世纪初的那个威尔士大复兴，英国的威尔士，那时候的那样，当时有10万人悔改信主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大大的改进，监狱空了，法庭空了，当地工作生产的种子也大幅度的提升。这是多美好的一个景象呢！今天我们不知道下一波的大复兴什么时候会临到，但我们可以继续为此守望祷告。或许就在这个疫情过去之后，这个复兴就要临到。那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也应当我们自己首先起来，看重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，让我们身边的这些肢体、这些弟兄姐妹看到，就能够因此欢喜，阿门。下一点是第75节，人怎么回应呢？就是要看神话语乃公义准则。75节这里这么讲：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，是以诚实待我。诗人相信神的判断是公义的，所以哪怕他受苦，他也觉得神乃是以诚实在对待他。我想要有这样的眼光，其实并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人常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，觉得这个公平，那个不公平。怎么不公平的事就临到我？然后就问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其实世界上真的没有几个约伯。按行为来看的话，我们很多人要实在跟约伯去比，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，所以诗人才能够在受苦当中来反思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实在也需要这样的眼光，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反思，要以神的话语来作为那个公义的准则，来对照自己的生命。但是，我们不要用这套公义的标准去量度别人。当我们这样去回应神的真理的时候，实在是讨神喜悦的。第四个小点，喜欢真理，经历神慈爱，是76到77节。这里经文说，求你照着你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，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诗人，他求告神：我喜爱你的律例，愿你的慈爱临到我。诗人有这个的盼望，并不是说人能靠着他的行为来换取神的慈爱， 但诗人心里其实知道，当他爱慕神的律例、尊神为大的时候，他就必经历神的慈爱。每个基督徒都想得到神的祝福，但现实里却看到，并非每个基督徒都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。所以，神的祝福要怎样来得到？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上半部经文就已经提到的，我们要起来爱慕神的话，回应神的话。第五个小点，人要怎样回应呢？是78到80节提到的，心中有真理才能完全。我也再次念一下这里的经文，神的话语实在是很棒。愿骄傲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覆我。但我要思想你的训斥，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使我不致蒙羞。面对骄傲人的敌对，诗人心中一直思想神的话语来应对。诗人甚至在这80节里面表达，他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他的心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完全。就是说，不单只是他外在的行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他渴望他的心也能够活出神的律法，他就不致羞愧。这其实一点都不容易，但可以做到吗？我们靠着神，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去进步的。虽然我们今天还不完全，但只要我们有这一颗心，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一点一点去提升，去做到。你和我就是这样的见证人。从前我们怎样的黑暗，后来因为信了主，然后又一点一点更多的认识真理，现在又变得怎样的光明，怎样的经历生命的转化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分享出这样的经历。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，我们要去回应神的话，要用心，而不是只是用头脑上、用这个知识上的理解这样去回应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曾经也试过把经文都背在脑子的里面，背在脑海里，但确实没有真正的去吸收。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相信经文里面的内容，所以装进来了，但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话语。但是当我用心去细细的品味这些经文，反复的去思想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就能够有信心去领受这些的话语，回应这些的话语，并且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怎样来回应神呢？透过神的话语，得着真理，要分享真理，是79节。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。诗人讲述他看重神的话，所以敬畏神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也会跟他们去分享神的话。这里再次提醒我们的是，当我们得着了神的真理，我们就当分享神的真理，以造就别人。也让更多人来得着神的福气。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：神乐意赐福于我们，但我们也要去回应。神乐意善待我们，乐意赐给我们聪明，赐给我们智慧；他乐意赐给我们圣洁，也乐意赐给我们富足。但我们必须要去回应神的话语。回应神的心意，在这今天的这一部分的经文，我们看到我们要相信并听从神的话，我们要选择在最终悔改归向神，我们要过与世界不一样的生活，我们要过爱神的话语胜过爱慕金钱的生活，我们要向神求悟性，来更多认识他的话语。我们要活出神的话语，我们要看神的话语为公义的标准，我们要喜爱并把这些的真理装在心的里面。最后， 我们还要得着这些真理以后，把这些真理分享出去。愿主亲自祝福他的话语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心意，从而真的得着这个胜万民的福气。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弟兄姐妹早安，谢谢郑万同工的分享。今天诗篇119篇的65到80节，这第五讲也是希伯来字母的分段，22个字母当中的分段，每8节都是一小段，是来到第9和第10段。那从希伯来字母的角度啊，我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些的补充。第9个希伯来字母，是叫做 tet，tet 这个字在希伯来字的数字当中，它是第9。从字面的意思来说，它可以是一个篮子，或者是一个巢，一个鸟巢的那个巢，表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。他要告诉我们要选择良善，即使一切看来是苦难或者是在一些坏事的当中，其实它背后也隐藏着一些良善的美意。 Tag 的这个字的精髓是一个女性化，因为它代表怀孕9个月，这个数字9，它也形状像是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子宫。就算怀孕或者生产是一个辛苦的，但是最终是良善和美好的。那这个字母，它背后有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字，叫做 Hesed。大家不晓得还记得吗？几年前我们一直在讲一个 Hesed，就是英文可以翻译成 kindness。这个字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字母的一个代表，它是表达神的恩慈怜悯的这种的永不改变的爱。正如第71节所说的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那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神啊，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就当我们走过以后，我们才明白原来神在背后真的有他的一个目的，跟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当你明白神话语中的奥秘的时候，你的处理事情的眼光跟角度就会完全不一样。过去有2个星期的时间，我和师母发生了一点的冲突，那我觉得我们很难沟通，因为角度和观点很不一样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起处理事情，我们好像还是照常运作，是分工合作，但是在灵里面是不通的。彼此对对方的那种很难沟通，就会产生失望，到一个地步是可以说是绝望的地步。女儿看在眼里，当然她也很辛苦，她多次想帮我们协调，帮助我们去沟通，可是我自己几乎是放弃了，因为我努力过了，观点不同，站位不同，没有办法达到共识。礼拜天晚上女儿再来邀请我要努力去沟通，那这是一件其实本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是结果我们就真的谈了3个小时，很不容易，过程当中几乎无论是师母或者是我都要放弃了，又觉得真的是讲不通，要放弃了。可是当我们经过这个很痛苦的这个过程的时候，其实后来就真的发现这个受苦真的是与我们有益的，那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自己，让我更深的明白自己，去认识对方，还有后来才惊觉的发现到原来仇敌在背后有一些的诡计。然而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从始至终其实他都是美善的，那因为受苦真的是与我们有益，就是走过了这些路之后，我们才发现到最终神让我们学到一些更宝贵的属灵的功课。那如果我们再看第10段，那第10个希伯来字母是叫 Yod 这个字，它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点或者是一个逗号，但是是放在上面的 一个角落，它比一般的字母都比较小，它是在希伯来字母当中一个最小的一个字母是放在上面。可是 Yod 这个字，它是却是神的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母，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代表神的这四个字母的当中，这个 Yod 的这个字，它所要表达的是有关神的一个的属性，因为它。这个的形状好像一个小点，可是这个小点它是一个包含了一切的创造物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点，就像好像许多的沙就可以构成了大地，那许多的水点它就构成了海洋，那许多的页面一页一页它就构成了一本书。这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是十，就有本着神。创造的一个完全，因此在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，那里就说到：“你的手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”这第73节，那一个完全的被造者所包含的是能够完全的按照真理来做事。如果少了遵行神的命令和诫命，当然生命就出了问题。所以，今天世界之所以面临一个好像很大的审判，大地之所以面对一个很大的管教，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灾难，包括新加坡也真的很束手无策。当这一两个礼拜，我们已经居家隔离，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冠病的病毒的那个数字不断的上升，尤其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字。1400多个受感染者在一天里面，是感觉到新加坡的这一波的疫情，是新加坡已经用了很好的方法，甚至前一些时候很多国家都在说要效法，甚至世界卫生组织都认定说要效法新加坡的做法，是真的从人的角度，人做了最妥善的方法，可是这个数字不断在扩大，真的也是一个事实。那我想，今天大地、全人类、全整个地球都要反省：当人偏离了神的法则，神要叫人看见人的方法、人的智慧、人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抵挡，最终人只有谦卑的俯伏于神，谦卑的顺服于神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透过这首诗歌，我们来渴慕。来亲近主，来亲近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知道离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能够叫整个世界的局势完全的改变，人所不能的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来亲近你。向你，转向你。 我们要顺服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即使我们经历许多火一般的考验，让我们明白受苦是与我们有益，不要叫我们学习你的律例，学习明白你，认识你。
亲近你，心要亲近你，亲近你，心要贴近你，亲爱主。
使我们的灵苏醒，使我们的灵欢喜。主啊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确切地寻求你。尤其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思念你的爱，思念你那一个永不改变 kindness hesed 那一个不改变的慈爱。主啊，好让我们的心就紧紧的来跟随你，贴近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愿你保守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，知道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。谢谢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愿你的保护，愿你的同在，就伴随在你的众儿女的当中。谢谢主，愿我们立定心志，遵行你的话语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可以胜过眼前一切的限制、不自由，甚至是苦难，因为你给我们的力量愿超越这一切。这是我们的感恩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谢谢主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